凭什么确定你一生所见到的全都是人？
一名高中生因缘际会学得巫家秘术，14年职业驱邪，经历各种奇异神秘事件，
走音、
刨坟、
笔尖儿。
欢迎收听《清雪故事系列之猎鬼人》。
百度神帖，点击量已突破2亿大关。原著李亦凡，花城出版社出版。
FM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晚10点。
您正在收听的是《清雪故事·猎鬼人之画廊》。
虽然这下摔得不是很疼，但实在是太过突然了。爬起身来之后，我头一个反应就是低头去看手中的罗盘，结果我看到罗盘指针转动的速度比刚才还快。这说明我撕开那幅画的封皮儿的动作大大的刺激到了这只鬼，因为被激怒了，所以对我发动了攻击。这个女鬼为什么这么生气？因为我撕掉了刚才那幅画的封皮吗？小心的走回到那幅画像前，我一手端着罗盘，另一只手试探着慢慢的去靠近那幅画。在我越靠越近的过程当中，手中罗盘上的指针也动得越来越凶。我收回了手，退回到了范大姐夫妻俩身边，告诉他们很有可能这里所有的问题都出在那幅刚刚被我差点撕开封皮的画上，问他们能不能想起那幅画的来历。
你去看看那幅画的包装纸上写着的编号是多少啊，我就能知道那是什么了。
我只好又走回到那幅画附近，可是这回我站得故意能有多远就有多远，勉强看清楚了画的封皮上的编号，我就扭头告诉了范大姐，她就开始去翻台账。过了几分钟，范大姐表示这幅画不是他们进的，而是客户委托制作的一张婚纱照。一听到婚纱照这三个字儿，我脑海里边第一个念头就是这只鬼恐怕就是婚纱照照片上的那个新娘子吧。看了看台账本上的时间，距离店里边头一回发生怪事儿，早了差不多能有2个多月。这就意味着，至少在那个时间段里，这个女人还是活着的。因为如果她当时已经去世了的话，丈夫就应该不会特意来装裱着婚纱照了。于是，我就问范大姐，婚纱照摆了这么久，怎么还没人来取啊？范大姐说：“这我就不太清楚了，店里边东西很多的，如果客户不着急的话，我们一般不会主动催的。而且这生意忙起来，很容易会把这事儿给忘了，所以
这婚纱照将近三个月没人来拿，我们都没察觉到啊。
三个月，那就是说对方没来取照片的一个很有可能的原因，就是在婚纱照送过来装裱到约定的取件时间这个过程当中，新娘去世了。可这么一来，也就大大的缩小了我想要精确查找的范围了。于是我就又问范大姐，当时那客户有没有留电话呀？
啊，有啊，你现在要打吗？
我一边把电话抄下来，一边跟着范大姐说，当然了，如果不找到这幅婚纱照的主人，我就没法了解情况，不了解情况就没法帮你们弄走这个女鬼。这鬼不让我碰那照片，她肯定是有原因的。事实上，我这时候已经大致猜测了一种可能，那就是新娘子深爱着新郎，当自己不幸去世之后，舍不得未亡人，回也回不去，就到这个给他们装裱婚纱照的地方来默默地怀念了。虽然这是猜测，但是我觉得可能性很大。于是要了电话号码之后，我就开始跑到店外去给这个客户打电话。接通了之后，那边是个男的，我就跟他说，你好，我是某某画廊的，你的那幅婚纱照已经在我们这儿摆很久了，您看您什么时候方便过来取一下。我故意这么说，是觉得这样做多少会从这个男人的语气当中了解到一点真实的情况，这是我的经验。结果对方立刻结结巴巴地回答说，这个我最近还有点忙，过一阵子再说吧，钱不是早就付过了吗？说完就想挂电话，我赶紧叫住他，哎，这位先生，您先别挂电话啊，我们画廊闹鬼了，那鬼跟您有关。这话对任何人的冲击都会非常之大的。那个男的听到之后，果然变得更加的支支吾吾了起来。你说什么？什么闹鬼啊？啊，我们画廊每天晚上都有一个女人蹲在一张婚纱照跟前哭，那个女人就是你照片上的妻子。先生，我斗胆问您一句，您的妻子是不是已经去世了？就是最近这两个月的事儿。我这么一问，对方竟然勃然大怒，
去世你个大爷啊，我警告你啊，不要胡说，人活得好好的，你不要乱咒人，信不信我去砸了你的摊子？王八蛋，你给我等着，这事儿咱没完。说完夸嚓就把电话给挂了。
我手里拿着电话就
傻那儿了。难道我找错人了？那个女鬼不是照片上的新娘子？我就是蹲在门口就开始一边抽烟一边冥思苦想了起来。可是怎么都想不明白，如果这个女鬼不是照片上的那个新娘子，这不合逻辑啊。你说一个非亲非故的人怎么会夜夜跑到别人家的婚纱照跟前坐那儿哭啊？而且如果新娘子还活着的话，那个男的为什么这么久都不来取走自己的婚纱照呢？就这么来回反复的琢磨了许久，我连抽了好几根烟。范大姐夫妻俩呢就在我身后都站着，看我不动人家也不好问什么。最后我还是决定发一条短信给那个男的，把真情实况告诉他，起码我这边做到了实情相告，也算是表达了诚意了，同时呢也为刚才的冒失发问诚恳地道了歉。好家伙，一写这条短信好几百字。发过去之后，我就一直一边看着手机一边焦急地等待了起来。 过了大约能有十分钟，那个男的回电话了。由于我在短信里边详详细细地跟对方坦白了自己的职业，这件事的前因后果，以及我为什么觉得跟他有关，对方啊，大概也原谅了我刚才的唐突，语气变得缓和了许多。他问我的头一句话就是，你是真的看见我老婆了吗？他这话一出口，我就知道他刚才撒谎了。于是我就告诉他，啊，我没亲眼看见，但是我知道你妻子就在那儿，他之所以留下来没走，肯定是有原因的。目前来看，只有想办法解开这个执念，才能让他走得安生。走？去哪儿啊？去他死后该去的地方啊，变成风或者变成水，回到自然当中去啊。没想到，对方立刻用一种无法相信的语气反问我。您说，我老婆真的已经死了？我一愣，这当然死了，这鬼魂都出来了，人还能没死吗？可是我老婆现在还在加护病房啊，仪器人都有体征反应的，这怎么能就说她死了呢？这回轮到我大吃一惊了，但是愣了一下之后，我还是马上想明白了，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假死现象，就是这个人身体还活着，有生理特征，但是灵魂已经跟他的身体剥离了，肉体没有了灵魂，他就是个空荡荡的容器躺在那儿，会随着时间的消逝慢慢的衰竭，而灵魂没有肉体的支撑，也会慢慢的忘记自己身体的存在，变成一个真正的孤魂野鬼。这个现象属于灵魂出窍的一种，通常这类灵魂出窍都是伴随着强烈的冲撞或者是突然的惊吓，灵魂呢会在起初跟肉体剥离的时候在身体旁边游荡一阵子，寻找回到身体里去的路，但是他难免就会有人再也回不去了的。
精血故事系列之猎鬼人第三集正在播出。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晚十点。
这么一来，一切就都说得通了。我告诉那个男的，你现在放下你手头所有的事儿，马上到我们这儿来，有些情况需要你当面跟我说，我们今天呢就把你爱人的魂魄给送回去。他有些兴奋，如果能送回来的话，那他是不是就会慢慢的好起来？这我就不敢跟你保证了，之所以要请您来，也是因为你爱人的魂魄应该会比较听你的话，但是你也要想清楚，你爱人的灵魂已经和身体脱离了很久了，灵魂被允许停留人间的时日是不能超过7749天的，所以到时候即便是我把他的灵魂送回到了他自己的体内，你爱人可能也回不到从前的样子了，人应该是能苏醒的，但是却未必能维持原有的智力水平。我没有骗他，这种和身体分离了很久的灵魂，如果再度回去肉身的话，不但极有可能会不记得这期间发生的所有的事儿，精神状况也会有所折损。这就好比是从你腿上被撕下了一大块皮肉，事后即便是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分毫不差的帮你给它缝合上，也会留下伤疤，一个道理。但是这对于那个男人来说显然是个喜讯，挂上电话之后没多久 他就风尘仆仆地赶了过来。双方一见面，他就显得特别的着急，迫切地希望我快点帮忙把妻子给送回去。但是我却让他别急于这一时，先给我说说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他这才告诉我说，本来呀，他们两个人是准备要结婚了的，婚纱照也都拍好了，可是呢，自己的父母不同意他们交往，于是两个年轻人就打算一意孤行，而且开始自行操办婚事。当他们高高兴兴地把事情告诉父母，满心的以为木已成舟，父母怎么样也会祝福自己的时候，父亲却当着全家人的面说要跟他断绝父子关系，而母亲则嚎啕大哭，寻死觅活，说什么也不肯答应他们。这么一来，这个男人跟自己的父母就闹僵了，当天晚上心情非常不好，两口子也开始反复的琢磨商量该怎么去说服老人。结果后来说着说着，两个人之间就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女方呢比较不爱说话，家里是农村的，条件不太好。男人呢虽然家是城里的，但也只是个寻常家庭，两个人打算结婚的时候都还是租的房子，所以男方认为既然要结婚的话，你没有个家怎么行啊，所以必须得得到父母的支持。可是呢，他的妻子却认为婚礼可以不办，房子也可以暂时不买，只要两个人在一块儿一起奋斗不就行了吗？可是作为一个男人，他始终无法放下自尊，所以为了这事儿，小两口就吵起来了。当天晚上，女人哭着出了门，说要出去走走，冷静一下。结果这一出去就很久很久都没有回家。男的后来急了，下楼去到处找，却在离租的房子不远处看到了一台正闪着灯的警车和不少围观的人。当时他就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走过去一看，发现是妻子摔到了报刊下的石堆里，人已经昏迷了。有人报案之后，120很快就来了，于是就把伤者送去了医院。虽然抢救了过来，可是人却一直处于重度昏迷的状态。出了事儿之后，娘家人也赶了过来，男人家里也不得不站出来承担责任。原本应该被祝福的两个年轻人，却在这样的情况下才终于获得了父母的同意。男方父母答应，只要伤者能醒过来恢复健康，自己就答应他们的婚事。可是从那天开始到现在都2个多月了，他的妻子从来没有醒来过，连眼睛都没睁开过一回。听完他的叙述，我很是替他们惋惜，同时也再一次把我的顾虑强调给了这个男人听。我呢，愿意为你们冒险试一回，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保证结果。如果我没有法子把这个女子的魂魄给送回去的话，你啊，也就只能当她是已经死了，而我也会送她安然离开的。男人答应了，并且承诺，无论结果如何，都会感谢我为他们所做的这一切的。
于是我带着男子走进画廊，来到了那幅婚纱照跟前。这一次罗盘上的反应极其的激烈，但却是充满了欢喜。当我再次伸手去触摸那张婚纱照的时候，也再没被那股看不见的力量给攻击。显然这个女人此刻虽然只是一缕孤魂，而且也许再过一阵儿，她就会完完全全地忘掉自己做鬼的时候发生过的一切。但是在此期间，她却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的爱人。我安然撕开了封皮儿，看着照片上幸福微笑着的两个年轻人，也忍不住笑了出来。但是我身旁的那个男人却哭了。在让这个男人把自己想说的话隔空说给女人的魂魄听了之后，我尝试着想要带走这个女鬼，让她跟着我一块儿就回到自己的肉体上。幸运的是，这只鬼这回并没有反抗，甚至还有些欣喜。于是我从包里先掏出五捆纸钱来，又去车内拿来几只小小的土碗、两根香和一根蜡。这些东西都是能让鬼魂跟着我走的必需品，毕竟是劝他自己跟着我走，而不是强行的抓走，否则的话用的就是别的物件了。原本还应该备上蓝布、黑布、花布各三尺的，是给鬼准备的衣裳。不过这次不是送他离开，而是送他回家，所以这衣服暂时可以免掉了。那五捆纸钱不是用来烧化，而是用来打发路上的小鬼们的买路钱。从这个女人魂魄出窍的地方一路到这儿，距离可不近，这一道上肯定会有不少抢钱的小鬼。那三只土碗都被我装满了米，是敬给鬼魂享用的吃食。香一般是烧三根，但我这回用两根，为的就是一左一右分开，给鬼画好路眼儿，要他们跟着我走，别走偏了。而蜡烛则是等同于给魂魄照明用的灯盏。就这样，我一路上慢慢地撒着米，直到上车。范大姐非常热心的也来帮忙，我呢要开车，这个男人呢要手持香烛，范大姐就帮着我沿途三张两张的抛洒起了纸钱。在路上，我一边开车带着大家朝医院赶，一边反复的念叨着招鬼的咒文。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不管你是谁，现在跟我走。有你吃穿，有你住，不受难来不受苦。来来来，走了。来来来，走了。就这样，一路到了医院。我让男人先进病房，请家属回避一下。不管用什么法子， 于是很快的，病房里就只剩下了我和这个男人，以及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女子。这个可怜的新娘看上去和照片上不太像，脸有些浮肿。我看了看监护仪，除了心率比较低之外，别的貌似都还正常。我就隔空告诉现在正跟在我身后的女人的魂魄，请她去和自己的肉身重叠着躺下。然后我又用罗盘凑到了病床上的女人的身体边上看了一看，有灵异反应，这说明此刻女人的魂魄已经跟她的肉体重叠了。但是光是这么重叠着还是回不去身体内的，必须要有一个出入口才行。于是我用一根银针刺破了女人两只脚的大拇指，等血冒出绿豆大的一点时，就伸手过去用手指沾了点鲜血，然后去涂抹在了昏迷的女子的嘴唇上。脚是用来行千里路的，在她的嘴上抹上她本人从脚趾上取出来的鲜血，意义是为了让肉体想起自己身上的味道，认识到自己的脚在哪里。而身体被针刺破了之后，体内的东西排出体外的同时，也就把这时重叠在他身上的魂魄给吸了进去。完成这一切之后，我就走去门外坐着跟范大姐闲聊天。结果聊着聊着，他除了感谢我之外，还谢谢我这么关照这一家人。我说，不是该这家人来谢我吗？您谢我干嘛呀？范大姐笑呵呵地回答说，哈哈，小兄弟啊，因为你是个好人。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却听得我心里暖暖的。的确，可能在很多人看来，我的职业跟城隍庙边上装瞎子摆地摊的卖卦先生差不多。可是当我们真的为事主办妥了事儿，解决了难题之后，当他们看到我们对人对灵魂都在报以敬意的同时，我也能收获到他们的尊敬。过了大约一个小时之后，病房里传来了一阵欢呼声，接着就是哭声。我知道新娘子醒了，她不会记得这期间都发生过什么。我也特地叮嘱过那个新郎官，什么都别告诉自己的爱人。此事已了，也没等那个男人出来跟我报喜，我就跟范大姐一块儿离开了医院。但是先得把范大姐送回去。结果在开车回画廊的途中，我接到了男人的电话。他说老婆醒了，虽然人还是有些迷迷糊糊的，但看上去并没有变傻，只是有些迟钝，还问我为什么一声不吭的就走了。我说我的事儿忙完了呀。他连连称谢，说想要给我酬劳。我说你不用谢我了，实在想要感谢的话，就来谢谢这画廊里的这对夫妻俩吧，记得你们婚礼之前来把婚纱照取走啊。 这一趟，我收到了比约定的酬劳更多的酬劳。都说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也许，当有一天，人们真的有心了解这个行当时，才能够体会到，我们所收获的这许多平凡却丰满的故事，这许多平淡却厚重的真情，是用再多的钱都买不来的。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清雪故事系列之猎鬼人》第三季，原著李亦凡，新浪官方微博清雪故事2010，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唯一微信号清雪故事全拼2014，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期的清雪故事。本系列清雪故事于喜马拉雅电台独家在线发布。